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今天早上一直在聊一个话题啊，就是跟最近这个一块钱牛奶有关系。所谓一元牛奶，就是一块钱买一升的这个牛奶，我们经常在大型的超市当中可以看到。那么目前呢，这个一元牛奶是给我们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扰，特别是给奶农。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这个澳大利亚乳品行业有一场价格战，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在微博微信当中呢，很多人也在转哈，也就是提到这个奶价呢，导致奶价低，这个导致奶农呢陷入了困境，所以有这个批评的声音说，这个有些大型的连锁超市呢推出的这个低价牛奶是压榨了奶农，有人就呼吁说要喝这个有一些这个其他的
品牌牛奶哈，就不要买这种一块钱一升的这个牛奶。那么除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看到了目前联盟党政府已经公布，那么联盟党和工党达成了两党的协议，是针对这个奶农进行了一些补贴啊，大概5000万多一点。那么这个情况呢，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情况。您究竟觉得澳洲的奶农的困境是不是很惨？那么他们奶农这个困境究竟什么样？我们今天可能要来探讨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成因是什么？那么以及呢，您觉得政府利用政府的手段来干预这个牛奶的市场，那么来进行补贴，是不是能够解决目前我们进行的遇到这个问题啊？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您会不会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去购买那些品牌牛奶，就不再喝这种一元牛奶了？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节目讨论。那么首先来连线今天的节目嘉宾蔡元，蔡元你早。
啊，行动你好。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咱们澳大利亚最有名的产品啊，牛奶。你有没有关注到最近目前这个一元牛奶引发的风波？
对，这个一元牛奶，这个现在很多在这个社交网站上，这个 Twitter 啊 Facebook， 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澳洲的体育明星啊，包括这个政治家，包括这些议员，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很多的普通的民众啊，现在都在响应一个呼吁，就是说要买一个这个澳洲本地出产的这些，就是可以说是所谓的这个 brand， 就是比较牛奶来支持这样的行为啊，呼吁大家间接的可以支持澳大利亚这个现在这个面临这个生存困境的奶农。这是一个现在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非常火的一个趋势。
那么我们看到啊，目前乔伊斯呢是宣布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帮助奶农的计划，包括拨款5.5亿澳元给予奶农优惠的贷款，投资2000万澳元升级维多利亚州这个吉普斯兰地区灌溉基础设施啊，建立牛奶商品价格的这个指数等等。当然呢，他也说要针对这个一元牛奶下手。蔡元，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因为我们对于这种一元牛奶，可能现在大家已经司空见惯，而觉得是好像很正常的一个情况了。
对，这个一元牛奶呢，其实是在澳大利亚这个国庆节，在2011年的时候，最早有这个零售巨头 COS， 它是最早提出的。然后它这个竞争对手当然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说是跟进吧。所以说就是这个一元牛奶其实已经有这个从2011年开始到今年已经有将近5年的历史了，所以说这个根本就不是说什么一个新鲜事儿。而且这个一元牛奶其实特别受这个澳洲这个民众的欢迎，所以说大家很多人都买了这个牛奶。其实这个现在因为这个牛奶的价格下跌，所以很多人就是说是这个一元牛奶惹的祸。其实你要说是看整个的数据的话，它其实也不是说这个一元牛奶，因为有史以来已经就有这么长时间历史，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主要的问题呢，其实是全球这个鲜奶价格的这个崩盘。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澳洲这个奶农面临的困境问题，主要是因为这个澳大利亚这个两大的这个牛奶的这个可以说是加工商吧，一个是 Mary Goulburn， 另外一个是 Fonterra。 Mary Goulburn 是澳洲本地的一个这个 这个可以说加工商，另外一个 Fonterra 是新西兰的一个最大，当然也是全球最大的这个 Fonterra、
嗯
嗯、
他们就是最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把这个他们这个牛奶的收购价呀，就是从原来的这个5.6公斤啊，5.6块澳币一公斤，现在降到4.75到5块钱一公斤。
嗯，
这样的话，其实而且不但说是它现在降价，而且它这个说是，可以说是从去年7月开始，所以说它这个等于说是它可以说是把过去的这个价钱，因为它觉得认为是偏高了，所以说把过去的价钱现在要从这奶农手里拿回来。现在有些这个奶农呢，可能说根据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还欠这些公司钱，可能达到12万多吧。
嗯，
平均一个。所以说现在，而且这个你要说是4.75到5块一公斤，它基本上现在是等于是低于成本价了。
嗯，
所以说这个低于成本价，所以说现在这个奶农不但是挣不上的钱，而且会欠债。
嗯，
有各种数据估计说，可能将近有20%的这个奶农，尤其是在维多利亚州和塔州，他们就可能面临就是破产的危机。
嗯，
所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全球的这个牛奶的价格、鲜奶的价格大规模下滑，而不是说这是一元牛奶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大的背景。
嗯，那你说到了这个全球鲜奶的价格下跌这个问题哈，我们知道目前能够左右全球鲜奶价格的国家是新西兰，那么如果要是说全球的鲜奶价格都下跌了的话，新西兰有没有遭受冲击？
啊，当然也有，这个新西兰这个 Fonterra 这是这个基本上控制新西兰90%以上的市场，
嗯，
当然它也是全球最大的这个出口商，
嗯，
得益于这个中国市场的迅猛发展，它这个当然这个 Fonterra 也是不断的这个下调价格。所以说对新西兰影响也很大。
嗯，
我想在这里可能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吧。我们可能大家都在澳洲生活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铁矿石的价格呢，也是在过去这个一两年中，其实也是下跌的非常厉害。从过去最高的180块美金一吨，到现在的可能就是60吧，就是已经下降的幅度是已经非常大，
嗯，
跌了1/3了。是的，其实你要想想这个铁矿石价格跌的这个原因呢，其实跟牛奶是很相似的，
嗯，
因为过去这个得益于中国的大规模的基建发展，这个铁矿石的价格水涨船高，随着这个价格增高呢，当然很多这个不管是中小型、大型矿业公司都在扩大产能。这样呢，也就是根据这个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吧，你这个需求上了，这个生产就扩大，然后这生产大规模扩大之后，你这个价钱自然就会下来，而且是也是尤其中国这个需求的一些疲软，但是最大的原因就是铁矿石的规模是大规模的扩展。
嗯，
这个其实牛奶是一样的，大家在过去的这个从这个也是过去可能10年中嘛，看到这个中国尤其是这个中产阶级消费这个乳制品啊，鲜奶的这个价格就是逐渐上涨，而且这个很多的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个媒体的报告，就是说哎，中国的鲜奶的卖了多好的价钱，或者说这个当然是也就是这个婴儿配方奶粉呐、啊。使得这个很多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还包括欧洲的这些奶农，都要大规模扩展他们的生产，这样的话来满足这个中国，就看似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个数据吧，2008到2005年，这新西兰的这个奶那、这个鲜奶这个生产啊，乳制品生产增长了32%，欧盟增长了12.4%。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这个产能增长，但是同时呢，这个中国的需求其实并没有说是大家想象的说是有那么大，因为中国本地的，我们也看到过去新闻，在一些山东呀各地生产的这个奶农，其实已经把鲜奶可能都已经倒到地里了，其实就是全球规模的大规模的这个
产能过剩是吧？
过剩，然后但是你这个需求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所以导致这个价格崩盘。这是一个其中很重要的全球背景。
其实我们也现在大家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在网上其实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网友的评论，就说如果你澳大利亚的奶那么便宜，对吧？那么呢，受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型连锁商店的这个打压，那奶农完全可以找另外一个渠道，那把这个奶送到中国去，那么能赚钱。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平抑这种大型的这种连锁商对于他们的这种压榨。目前还是有这种说法。那么当然今天也聊到了这个国际的目前奶价的一个走低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其实也看到澳大利亚呢是发起了一些行动，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不去买这种一元牛奶，因为这个毕竟还是我们
民间发起，
对，因为我们这个 一元牛奶的这个问题还是我们息息相关的，能够跟我们切身利益马上能感知到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
那么我们来看，在网上呢，我们从微博和微信平台上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探讨，就是您是不是愿意啊，这个放弃一元牛奶去买更好的
品牌牛奶，
所谓品牌牛奶，然后来支持我们这个奶农。谢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都有哪些留言。
好，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清风细雨 Pers， 他给我们的留言说，奶农觉得价格低可以不卖给商家，就刚才你说的，哎，有这样的论调。然后还有人说呢，这位叫 Mandy， 他说压根不喝奶。还有一位这个叫另外一个朋友留言说，是帮了奶农我就活不了，所以还是先帮帮自己好了。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消费的习惯的这么一个体现哈，就是找低价的。
对对对。那么其实还有一位叫魔术师啊 ，Lucky 爱口语，他上面就说的是，我不懂经济，但这儿的牛奶实在是便宜，我喜欢。
那么看来大家对于这个一元的这个牛奶还是比较欢迎的。
嗯，
菜园回到我们这里面，我们来讲目前澳大利亚面对的这个困境啊，政府可能要出手干预了，进行补贴，然后提供贷款等等这一系列的手段，你觉得这对于市场是不是一种干预，还是说我们应该让大家就不理这个市场，让他自己自行去调整，
遵循市场规律。
对，那么你把这个奶牛杀掉了去卖肉馅儿，那可能肉馅儿价格就往下降了，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市场调节之后，真正能够有实力的生产商就存活下来了之后，不需要政府的补贴，你觉得这两种说法哪种更符合你的观察？
这个其实是你在这个政府一定支持是必要的，因为这个毕竟就是所谓的这个它这个价格啊，它会遇到一个周期。现在就是因为全球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价格崩盘，如果说很多的这个奶农他们被迫就是可以说是把自己的牛杀了，或者把这个农场关了。就是如果说将来价格恢复，这个你再重新去养牛，再重新去的话，其他过程是比较漫长的。所以说这个你要是到那个时候，你再就是如果说是价格恢复，这个需求恢复的时候，到时候如果说你已经就是不在这个行业了，这会又是对澳洲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已经有这个中国或者亚洲的进口商就对澳洲这种情况表示担心，因为他们担心的是这个我们这个进口的这个合同将来澳大利亚能不能满足。如果说是给这种亚洲啊或者是中国这种进口商给的一个感觉是澳大利亚现在奶农都活不下去了，然后这些就是他们要去杀牛或者关闭这个自己的农场，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会担心将来这个进口的这个自己的进口订单能不能被满足。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买家可能去新西兰或者欧盟去来满足这个需求吧，可以说是自己的一个安全保障。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澳大利亚的这个产业发展是不好的，
最主要是市场信心打击比较大，你的意思。
对，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政府进行一些这个适度的干预是对的，最起码要保证这个澳洲这个产业能度过这个困难期，将来一旦这个市场恢复的时候，澳大利亚这个是有能力来满足这个来自亚洲啊这个国家的订单，而不是说这个任由这个市场力量左右这个整个的情况。
那么今天呢，大家听到的是正在讨论的跟我们这个牛奶和奶农有关系的一个话题。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97993323，13007993233，来表达您的看法。特别是今天给大家抛出这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放弃的这个一元牛奶？那么呢，而且呢，也是愿意买更好的品牌牛奶来支持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奶农。那么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跟大家继续探讨相关的话题。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这样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今天聊的是跟这个奶农和牛奶话题有关系的这么一个内容。那么呢，我们也在微博和微信平台上跟大家进行了一个探讨。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些留言给我们。
哎，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看这个很多的网友还是很积极的给我们在这个网上进行了留言。在前面呢，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一些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网友说，买一元的牛奶很开心，买贵的牛奶觉得就帮助到了奶农，也很开心，都不错的选择，开心就好。那还有一位这个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会啊，说实话现在实在太低了，买的时候就觉得这些奶农到底怎么活。还有一位侯老西啊，说的是会买奶农的奶，因为真的比超市产的好喝。我们来看看这个高级橘子皮，他说不会，怎么知道其他的商家会不会做坏事呢？看新闻，德运涨价之后还要求把去年没涨价的差价给扣回。
那么也看到了这个有些网友就说了，牛奶比水便宜是不合理的啊，因为我们真的是看到在超市里面买瓶装水远比买瓶装的牛奶要贵，如果按照这个体积比来说哈，那么目前这个价格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也有网友就说了呢，奶农是不需要慈善的，奶农需要的是公平的价格。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在网上还有一些评论的文章出来，就说这跟我们的消费习惯有关系。那蔡源，我想请问你一下，你觉得这种不说是贪便宜吧，就是这种价格导向性的这种消费的这种方式和方法，会不会真的是给大家的整个市场带来不好的一个结果？
这个其实这个昆士兰的一个大学 QUT， 它其实昆士兰科技大学，它其实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就是很多的这个市场调查的人就会去问嘛，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民众说，这个你喜欢买什么样的牛奶？很多大家都说啊，我会买一些这个有品牌的牛奶，这样的就是可以说是增加这个奶农。但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市场这个调查员他们最后发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是嘴里这样说，但是做却是另外一种做法。
说和做不是都那么容易统一的，是吧？
对，不就可以说是，如果说的不太好听一点，可能就是言行不一致吧。虽然是口头里说的是想通过这个也是过去买这些品牌，但是从大家去还是去会选买这个2块钱的这个便宜牛奶，也会去买这1块钱的面包，会买一些便宜的肉馅儿。这是大家普通的这个消费习惯，因为这个毕竟是因为这个属于是大家还是从价格上考虑啊，过度的从价格上考虑。但是现在就因为这回这个媒体大规模的报告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奶农的困境，然后有大规模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这个呼吁，现在的人的习惯看来是有所改变的。
好的，那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一下线上听众朋友的热线，看到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陈先生您早。
您早。
哎，您请讲。
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蔡先生的讲的对，就是那个牛奶价格啊是由于国际的价格崩盘造成的。而且呢，俄罗斯在半年前呢又把那个从澳洲进口牛奶这个订单全部取消了，他就不再从澳洲进口牛奶了，这导致这个价格降低了。其实这是一个市场的行为，我们不应该去干预啊，也不应该去道德绑架消费者说你一定要去买便宜的牛奶，所以应该是留给消费者自己去决定。两党现在都共同同意来帮助这个奶农，其实和大选在即啊，大家不想得罪奶农这选票有关系，我觉得。就没必要去考虑这些东西，因为市场最终会自己调节过来的。
好的。
其实澳洲有很多地方制造业更需要帮助，或者什么这钱应该花到那儿去，或者公共设施啊什么的，没必要去搞这。
好。那非常感谢您表达您的这个看法啊。那蔡源，其实我想看就这个陈先生说的这一点，然后我也想跟你探讨一下。其实曾经在之前的前一届政府的时候，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汽车产业是现在很快可能就要撤出整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市场了。那么那个时候也没有给这个汽车产业进行这个补贴和帮助，而且几乎是把这个产业给放弃了，可以来这么说。那么现在目前来看，我们这澳大利亚的这个乳制品的这个产业为什么就得到了特殊的照顾呢？是不是真的像陈先生所说的，
因为在大选期间
选举前的一个动作？
其实你要从这个来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其实你说制造业这个雇的员工，其实可能远远的是多于这些可能受到影响的奶农。其实这个澳洲的这个其实农业占的人口比例其实很小的，澳大利亚是全世界这个城市化最高度的一个国家，超过90%以上的人其实是生活在城市里的。
是，
但是这个是一个国家，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这个建国神话吧。其实澳大利亚其实也是同样有的，就是因为这个澳大利亚建国之初最早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有这个农民呀，这个做羊毛呀，这个做这个种植很多其他的这个农作物，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说是澳洲的这个立国之本啊。原来就大家一直想法中是农业立国的，而且很多人这个觉得自己的祖先是来自，虽然说现在很多人基本上大家都已经生活在城市了，但是有一种就是感觉的，就是可以说是情感上还有这个跟澳洲土地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每次就是遇到这个农业受到这个影响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旱灾啊各个方面，这个澳洲政府也是可以说是遵循民意吧，就是说对这个农业会是特别的照顾。这个是一种可能很难解释的一种，从历史角度啊，从这个个人情感上。所以说你看澳洲这一旦就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这个对农民的这个支持其实是非常大的力度。所以说这个再加上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这个联盟执政党呢，它那个可以说是其中一部分是国家党主要就代表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农民或者这个边远地区的实力，而且他这个现在的这个副总理他原来也是这个农业部部长，所以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执政党的这个政策上发言是一个相当大的这个影响力的，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所以说是肯定是会去支持，这个澳洲的这个农民的，所以说这个是出于政治历史啊，还有文化呀、一个整体的这个民意的一个代表，并不一定说是这个经济上是一个，就是完全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这个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
那么在最后这么一点时间呢，其实还要回到这个经济的考量上来，那么也就是政府提供的目前它的这些措施，你觉得是不是真的是能从，咱不说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吧，是不是真的能够在现阶段帮助奶农度过目前的这么一个难关，
缓解一下？
对，这个从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就是支持让他们这个不破产，就是能可以暂时帮助他们，但是这个因为这个很多的这个市场的力量不是说澳洲政府能左右，这个就是主要是也是看这个全球的，比如说像这个铁矿石价格一样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就是有这个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府来左右的，这个牛奶价格也同样，所以说现在可以说是澳洲农民最好的期待可能就是说这个全球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供应它这个
整个市场出现变化是吧，
这个，所以说从长期来说，这个毕竟是要依靠这个的，政府只能说现在的行为是短期帮他们度过这个难关。
好的，非常感谢蔡元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打进电话的陈先生，当然也感谢我们在微博和微信留言的网友来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明天同一时间电波中不见不散。